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6月22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主将启示录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知道未来有主你在掌握着，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未来交托在主的手里，求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6月22日存心节启示录9章10节11节。他们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5个月，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腊话名叫亚波伦。黑体字强调的是无底坑的使者。1980年时，我在纽约做牧师，住在大城市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领略世界级的文化。我们最喜欢的地方是曼哈顿中心公园西边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里有世界各地的模拟野生动物园，成千的宝石和矿物收藏，以及让孩子们眼睛充满惊奇的庞大恐龙骨架。我妻子和我太喜爱这个博物馆了，以至于我们决定成为他的会员，这就把我们带进了纽约文化的另一个高度。博物馆的会员们不时收到特别邀请，去参加各种演讲和课程。另一个好处是在新展览还未向公众开放之前，会员们可以先睹为快。有一次，博物馆展览庞贝古城废墟里的手工艺品，那天晚上博物馆专门为会员们提供一次看展览的机会。在展览会开幕的招待会上，我们同纽约市的名人们聚在一起，看过展览后又被邀请观看1935年出品的电影《庞贝城的末日》。这部电影让我看得目瞪口呆，它讲述了福音以及西元一世纪人们价值观念的影响。他讲述了福音及对公元一世纪人们价值观念的影响，这个震撼人心的故事一点也不像70年代、80年代好莱坞出品的世俗电影。那时我才第一次意识到世俗化对西方世界的有利影响。第五号筒的信息警告我们不要屈从于物质主义及高科技的灯红酒绿，没有神的人生将以折磨和痛苦为结局，它将导致生命意义和方向的丧失，以及那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会让人感到的混乱空虚感。虽然它潜藏在趣味和游戏的面具背后，但是无底坑的使者的确是一个残酷的刽子手。这还是在讲第五号筒哈，前面21号的时候讲那个第五号筒，其实很多专家学者包括蒋宝林老师他们认为第五号筒的灾是世俗主义啊，世俗主义。那么这一个呢就讲到说，其实蒋宝林老师他通过自己的经历啊，他们去看那个作为自然博物馆的会员去看庞贝古城的手工艺品展览，那么为了配合这次展览，让你对这个庞贝古城有更多的了解哈，就给他们放了一个35年出品的电影《庞贝城的末日》。那么35年跟70、80年代那完全就是两个年代。为什么呢？因为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被我们把人类历史上的几个阶段划分，就以二战为一个界点。二战之前都被称为是现代。Modern era 现代，但是二战之后被称为是后现代 postmodern era 啊，后现代。当然这种分法都是西方的分法。那么现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它是理性主义啊，理性主义人文思想流行的时候。那现代前面其实就是中古时代，中古时代直接后来经过马丁路德经过文艺复兴，经过马丁路德，经过工业革命啊，然后最后就进入到理性主义时代，就是现代。现代是推翻了宗教的智库啊，因为中古时代宗教把人整得太狠了 好，所以物极必反嘛，就进入现代。现在就是一个无神的时代。好，什么达尔文的进化论啊，写成书。当然，达尔文之前就有进化论，是他把它写成书，系统化的介绍哈。那么，然后就科学至上，现代，然后人们进入到一个空前的对人性的这种乐观情绪当中，认为人们随着科技的发展啊，工业革命这些科技发展，世界越来越对人显得友好，然后人们就认为自己就可以迎来千禧年，就可以迎来大同世界哈，把人把地上准备好了，迎接耶稣再来，就耶稣坐享其成了，天国就人自己建立了，所以共产主义就在那个时候。但是两次世界大战就让人看到人的这种科技的发展其实导致的不是人类更乐观的一个未来，而是人类的自我毁灭。尤其是二战的那个日本广岛长崎投的两颗原子弹，就让人感觉到就是人的科技最终造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杀伤性的这种原子弹。所以人的智慧带来什么？带来人类最终的灭亡。所以人们一下子经过二战过后，一下子对于这种纯粹的绝对的东西，这种绝对的这种人至上、科学至上、理性至上的这种观念，它产生了怀疑。因为发现到最后到头来就是人自己毁灭呀，所以就开始怀疑一切了，人们就进入到了怀疑的阶段，就后现代。后现代就是各种理论就充斥。后现代的一开始其实就是二战之后的这个五六十年代的这种西方的这种摇滚，这种愤怒，对权威的这种，因为现代它是讲究权威，那个权威不再是教会权威，不像中古时代也讲究权威，但那个是教会权威，神权，所谓教会打着神的旗号嘛，神权，现代就是科学权威，人的那个权威啊。但是后现代就是怀疑一切，你们这么权威的科学，这么权威的，最后把人带向毁灭，所以不可靠不可信，人类自身缺乏安全感的，所以到了后现代就是各种各样的理论就出来了。然后后现代就是由于他也不相信科学之上，也不相信神权，所以到了最后他就是世俗嘛，那就是什么，就是尼采的其实他就是后现代的一个就是虽然说是无神哈，无神论，那个跟现代也是一样的，就是推翻有神。但是尼采他的那个一个直接的结果其实是后现代。为什么？因为后现代最讲究的就是只顾眼前的，只顾眼前的，就是尼采他就是虚无主义嘛，幻灭主义，那就是没有神了，没有神了，所以我们就抓紧今生了。那世俗主义在70年代80年代，就是50-60年代开始反叛，然后70年代80年代这种产生的这种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啊，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一直到今天啊。今天在我周围那些年轻人很少有人会说想象人生的意义什么的，人生没意义，那就是赶紧买房子，赶紧享乐，赶紧旅游啊，赶紧吃喝啊，看球赛啊，花钱去看明星唱歌什么的，这些都是当代的，这些就是这样，他人生没有目标。所以世俗化相当严重，世俗化一个根本的就是他不相信神，不相信神，人生就没有目标，就没有意义，那就是醉生梦死，就是赶紧把钱用于当世，只顾自己，只顾自己就花掉了。所以这个就被张伯苓老师看作是就是在他自己看1935年出品的35年的时候，人类至少哈还有那种绝对的观念在里头，真理也是绝对的，但是70年代80年代没有什么绝对的，什么都是相对的，所以对什么都不在乎，然后他就讲到他看到1935年出品的这电影《庞贝的末日》，里头就讲述了福音对公元一世纪人们所造成的价值观念的影响，这些就是你看整个过程，可能感受跟今天70-8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出品的这种世俗电影，没有神的这种，你就觉得反差很大，所以他第一次意识到世俗化对西方世界的有利影响，就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就我们整天都看70-80年代，还有就是现在的好莱坞电影，你很多时候你没觉得它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当你再回到以前，你突然看一个1935年。现代时期出品的这些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跟你所知遇的这个环境是多么的不一样啊！然后就猛然醒悟，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超级世俗化的这么一个阶段了啊！所以张伯苓老师在这里啊，告诉我们是世俗化，实际上就是让人进入到这种灯红酒绿当中，今朝有酒今朝醉啊， 但是呢，其实人呢，你再怎么世俗化，你都不是完全世俗化的结构，因为人就是有精神追求的，人就是有精神追求的。迟早，我总相信每一个人在他一生当中都会有一次精神的追求啊。但是，就是圣灵都会向我们说话的，就看我们怎么把握这个机会了。而无神论的结局就是痛苦、折磨啊。像尼采其实他妈妈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尼采到后来他自己生活不能自理，精神处于癫狂状态那种啊。然后他妈妈来照顾他，他妈妈给他很大的照顾，非常耐心，非常有爱的照顾。但是尼采什么都不知道，他已经丧失了人类的基本的理智。尼采到最后，所以很多人就讲说，实际上就是好像就是蒋宝林老师说的嘛，就是其实上帝爱尼采，虽然尼采说上帝死了，但是尼采其实他自己最后有一句话，就是我们经常认为尼采说的话就是上帝死了，其实后面还有一句，他说但是我多么希望他没有死。为什么？因为有上帝人生还有意义，你不会感到绝对空虚。尼采就是他把上帝消灭了，他结果他到最后自己癫狂了，然后其实上帝爱他的，他有精神层面的，但是他拒绝就是接受上帝对他精神层面的创造，结果到最后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了嘛。你只有一个物质的人，你到最后他又是有思想的一个人，那他肯定不可能脑子正常的。所以到最后是他妈妈来照顾他，他妈妈对他的照顾就代表了上帝对他的爱，就是上帝他眼里没有仇敌，就是你人你可以把他当仇敌，但是他爱我们，他不把我们当仇敌，他都以最温柔的爱来给予我们。所以像我们都是从我也是从无神论走出来的，我也就知道没有上帝的人生将以折磨和痛苦为结局，它将导致生命意义和方向的丧失，以及那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会让人感到的混乱空虚感。虽然它潜藏在趣味和游戏的面具后面，但是无底坑的使者的确是一个残酷的刽子手。无底坑的使者就是撒旦，他是带来混乱，是把上帝创造的秩序进行破坏的，就是他把罪带到这个宇宙当中，然后破坏了神的创造，所以他被称作是无底坑的使者，因为无底坑是一个上帝的创造没有到达的地方，地球处于空虚混沌渊明黑暗的状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将神的美好彰显给我们周围那些还没有接受神的人，阿们。